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所讲的话，我们如果要了解的话，我们需要跟前面的连在一起。这里呢，主耶稣是在很多的人跟他同行的时候所讲的话。我们看二十五节，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兄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凡不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，不先坐下计算花费，能盖成不能呢？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，看见的人就都笑话他，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。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，岂不先坐下佐料，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的攻打他的吗？若是不能，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，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在这里耶稣把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好像破坏了。耶稣做了一件我们今天都不会做，如果历世历代恐怕也不会做的事情。什么事呢？就是拦阻人来信耶稣。那么当二十五节说很多人来跟随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好像不要他们来跟随，耶稣好像要拒绝他们跟随，就是说你们如果要跟随我，如果要做我的门徒，那么原文还不是像这里讲的这样，是说你要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。所谓恨自己的这些最亲爱的人，就等于是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做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然后耶稣把做主的门徒得到拯救用两个比喻来说。我想我们大概也没有这样想过，什么叫做做基督徒呢？什么叫做主门徒呢？什么叫做信耶稣呢？我们想是信而受洗嘛，叫基督徒嘛。我们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这叫信耶稣嘛。我们相信耶稣，然后我们用洗礼来证实我们是信耶稣的，这个是我们一般的了解。那么一般甚至连这个了解我们也不，我们还把它再冲淡一点，我们跟别人讲就是说，你来教会嘛，你来传爱之家嘛，我们这里非常的温馨，非常温暖，你听到会很舒服，听歌也会很舒服，然后跟大家一起聊天啊，可能你们还有什么郊游的活动啊，很愉快。你来信耶稣，生活会很愉快，很充实，很丰富的。这是我们通常大概就这样讲，不会讲什么要背十字架跟随主，更不会讲要恨自己的父母兄弟。就是我们耶稣在这里讲的是到底在讲什么，很奇怪。然后耶稣讲的两个比喻我们也觉得很奇怪，他说信耶稣做主的门徒就等于是盖房子。这我记得我也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慕道朋友讲，你要信耶稣，信耶稣像盖房子一样。那什么叫像盖房子一样呢？他说信耶稣像盖房子一样，这个房子呢，盖了安了地基要把它盖完，但是呢，如果你盖房子没有什么计划的话呢，你可能盖不完，盖不好。我们台湾比较少这个现象，我看到好像桃园那边有一段公路是往机场的，我有一次一个计程车司机跟我讲说，这一段只盖了一半，听说是什么环保人士抗议啊，有湿地，所以就没有盖下去了。在马来西亚我看到有些房子是盖了一半就不盖的，因为没钱继续盖下去了，就跟耶稣讲的一样。我们通常比较没有这个现象，盖房子就会盖完。那么显然在以色列可能有一些现象，就是盖房子开始盖，盖到后来就盖不完了，就不能盖了，没钱盖了。耶稣也说这个情形，不能完工。那不能完工会怎么样呢？ 他就是嗤笑这个盖房子的人。另外他说信耶稣好像去打仗一样，一个王去和别的王打仗，他打仗之前要宣告跟人开战之前一定要先做一件事情，这个我想也是我们当中当兵应该就知道，没有当兵应该也知道，打仗一定要先衡量有多少胜算，没有胜算就不要打。当然了，可能在战争中有些一些例外了，有的时候明明知道败，可能也需要去打，那可能是做牵制啊，或做什么，那个不算啊。一般打仗花这么多钱，花这么多命，花这么多力气，你一定要看值不值得，打了能不能赢。耶稣说，如果不能赢呢，就先趁敌人还远的时候，派使者去求和稀的条款。抗日战争的事情也让我对耶稣这句话有所可能是怀疑吧。当抗日战争的时候，照我所知道，我们的蒋委员长那个时候也说了一句话，就是比较内部的讲，打不赢的，只有一件事情，四个字，胡适之先生也这样讲，我们苦撑待变，我们就跟他打，打到希望国际局势有所改变，有所改变那时候就是希望美国参战了。你跟日本打，打不赢，但是非打不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实在被欺负得太厉害了，你不打他也是要吃掉你，你打他也是要吃掉你，你还是打吧，出一口气吧。我自己比较没有这个经验，我们小的时候也有跟人家打架的事情，我也有看到人家打架，有的时候那个子小的一定是败的，但是他被那个子大的欺负太厉害了，反正是被你欺负，我就非打不可了。这好像也不是耶稣讲的，耶稣说你如果打不赢就不要打，跟他讲和。耶稣大概是不知道战争的事情，他用这两个做例子，做例子所要说明的就是，如果啊，这33节同样这样，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换句话说，信耶稣做主门徒，你要算清楚你能不能付出这个代价，付不出代价就不要做这件事。看起来好像是这样，看起来好像信耶稣是打一场大仗，我们不太知道怎么跟谁和稀，跟魔鬼吗，还是跟上帝和稀，反正就是说打不赢就不要打了，盖不了房子就不要盖了。你要算清楚，一定要计算代价。好了，各位，你们当中如果有慕道的朋友，我也先劝你们一下，要算清楚代价。那么因为传爱之家的人不会跟你们这样讲的，你如果要决定在这里受洗成为传爱之家的会友，你要算清楚，我们要求你11奉献，你每个月的奉献，如果你的收入是5万，你要奉献5000，5000一年就是6万块，是吧？一年6万，你在这里10年，我们现在传爱之家第几次聚会，早就超过10年了，你来自传爱之家服侍10年，你就要奉献60万，你算清楚你要不要奉了，不要奉献的话就不要做传爱之家的会员。当然开玩笑的，是各位你不要那么紧张，这里没有人花这么摆上这么多钱，不过如果你真的想想看，如果我们也是这样十一奉献的话，恐怕我们要花很多的钱，做基督徒奉献摆上了很多，值不值得呢？那么当然有人可能这样讲，我想不会有人这样讲了，不过我们会这样说，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那么这样讲就是我们做基督徒有点像一笔投资了，第三个比喻了， 我们投资在地上的报酬率不是很高，在天上就有了。各位，我在讲什么？你们大概从来没有听过有这样的话，可是最起码前面两个是路加福音十四章，耶稣在很多人跟随他的时候他讲的一句话。看起来我这样讲也没有曲解，就是做基督徒要付上很大的代价。一个月十一奉献其实算小的，你要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，你做基督徒要付上很多代价，好像是我们觉得很困难的。但是耶稣是不是说很困难？对了，你要抛弃你的家人，离弃你的妻子和儿女，你都要离弃这些，但是将来有永生，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那也许我们听了就说，哇，我天上赏赐多大跟我没有关系，我要今生活得好就好了，我跟基督教拜拜。各位，是不是台湾信耶稣的人这么少，就是因为耶稣讲的这个话呢？再想想应该不是啊，因为我从来没听过人家讲这个话，虽然在圣经里有，我没有听过任何一个教会讲说你信耶稣要算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哦。我们没有讲这个事，我们讲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讲的是，哦，信耶稣很快乐，很平安，耶稣很爱你。当然我们也承认，即使我们这样讲还是不太多人信耶稣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想我们要把信耶稣得永生传福音讲得完全的话呢，路加福音十四章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样板。路加福音十四章分两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他所讲的比较接近我们平常所讲的，就是上天堂得拯救得永生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一个白白的福气，不要付代价，不要花钱，永生是上帝白白赐的，不花钱。耶稣也讲过好多次，引旧约上的话讲，你们不要去买那些喝了还会渴的水，你们不要去买那些吃了还会饿的饭，我所赐的水喝了不会渴，吃了不会饿，而且不要钱的。你要吃要喝不要钱的。也就是我们的信仰在圣经里面，不管新约旧约，我们常常听到讲到的是好消息，是福音。Well, 就用这个教会讲也可以，是传爱，不是传销之家，是传爱之家。我们不会卖东西给你的，我们会白白送好东西给你的，我们把爱传给你，不要钱的，那么我们就得到了。那么好嘛，可是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四章跟我讲的还是不太一样。耶稣讲的在路加福音十四章，或者说不是耶稣讲的，那个是他做的了，就是路加在把几件事放在一起的时候有很奇妙的神学观念在其中。他先说吃饭的事情，他先讲到做客之道，讲到请客之道。做客之道，各位，做客之道是什么？我们一般做客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？请客吗？当然，就请客之道应该是请的好吃嘛，要大方嘛。耶稣有讲请客之道，耶稣有讲说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成为上帝的儿女，好像上帝请我们吃饭一样。从十四章第七节开始讲，耶稣看到那些客人呢，不像客人，或者那些客人不懂做客之道，他们怎么样呢？这些所请的客呢，拣择首位，他们要坐大位子，要坐首位。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你们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，不要坐在首位上，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。那请你们的人就前来对你说， 让座给这一位吧，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去了。第十节，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，好叫那请你来的人对你说，朋友请上座。那时你在同席人面前就有光彩了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耶稣讲的这例子很庸俗，甚至很低级。耶稣讲的就是，哎，你要人家给你面子，你去一个宴席，你坐在很角落里去，就好像如果你们当中有人要嫁女儿了，请我去，我就要以退为进，我在去的时候要坐在那个最角落，没人看得到的角落。然后你们主人呢，哎，康牧师怎么还没来，康牧师在那里，我然后就在众人面前走过众人面前，然后就说很大声哦，大声一点比较好，让大家都听到，哎呀，康牧师你怎么坐在这里，首位是给你的，那位置本来是给总统的，不知道是马英九或蔡英文，不过他们两个都不太行了，所以就让给你坐了，然后我就被请上去了，在众人面前走过去，就非常的得意。我有过这种得意哈，我有一次到一个比较相当高级的一个办公大楼，那我的穿着向来都很随便的，那么穿着好像是短裤，反正我就在底下呢，就被那个警卫人员挡住了，你去哪里？看我看了半天，你去哪里？我说我去哪一楼，有人请我，啊，你等一等吧。他也不打电话，就认定我大概是一个不法分子，就放了一边。就我就在底下，那么楼上的人呢，请我的主人呢，大概就是哪个公司的董事长，就下来接我。一接我看到我在那里，就很大声，康牧师你怎么在这里，哎呀，失敬失敬，怠慢怠慢，哎呀，我非常得意的走过那个警卫的前面，我不是故意，但是我非常高兴，基督三恩仇记报仇了。各位，我说这很低级，第一个，现在吃饭也不会有这样，大概不太有这样的现象，我不知道在一些宴会里还拍照是不是也有这些现象，有人要坐那个最重要的位置。照一般现在教会的情形来看，大家都很谦卑，大家都坐在角落里，前面是空的，通常都是没有人坐的。那么这当然是讽刺的话，我就不去多讽刺了。耶稣说，你去吃饭务必以退为进，站在底下，退在底下，等人家请你上来，这有面子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我们再看下去就更明白一点哈。他先讲的是做客之道，然后又讲的是请客之道。请客之道呢，就从十二节开始，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，你摆设午饭或晚饭，不要请你的朋友、弟兄、亲属和富足的邻舍，恐怕他们也请你，你就得了报答。你摆设宴席，倒要请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你就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。到了义人复活的时候，你要得着报答。做客要谦卑，谦卑坐在最末会被请上来的。做主呢要大方。什么叫大方？耶稣说，你请客不要请朋友，不要请康牧师，不要请这些有社会地位的，请耶稣说的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、贫穷的。我偷偷告诉你，那就是指你们了，小心了。你要请这些人，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他说你不会得到报酬，因为这些人没有办法回请你。 你在今生不会得到报酬，将来在天上一人复活的时候，你的报酬很大。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，可能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提醒基督徒，我们在今生能得到上帝给的赏赐不是那么明显。所以如果你是灵恩派的弟兄姐妹，你可能会很失望，但是我觉得我需要跟你讲，信耶稣有永生，信耶稣有最大的福气，信耶稣有我们任何人不能给的福气，对，包括将来上天堂，包括因信称义。但是信耶稣，你如果说我们一定会比别人健康漂亮有钱，我必须说不一定。我必须说信耶稣不表示你的投资一定会成功，信耶稣也不表示你的儿女一定会成器，也就是现世报在信耶稣里面并不太多。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有上帝的爱，我们不求在现世有什么报，我们对人的良善不求我的良善马上被上帝报答，我就是愿意良善待人，将来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我想耶稣的教训有一点是这个，那这一点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学会的。我们相信神的绝对公平，我们也相信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丰富，但是这个恩典丰富在今生能显出来的，主要是我们能够有平安，而不是我们一定会得到多少财富或者长命富贵等等。好，这个我想我们比较听得进去，但是把这个部分就是请客之道和前面的做客之道连在一起，就又强调了我们需要谦卑。就是请客，事实上我们没有机会请，就是我们绝对不是什么请了什么人吃饭上天堂的。刚好相反，耶稣的意思是上帝所请的客，上帝所给的福音，唯有谦卑的人才能得到。那谦卑的人就是你。什么叫做谦卑的人呢？那就是我们很不想听到的，就是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下承认自己的可怜。这个任何人都不喜欢听，但是这是信耶稣的一个窄门，一个小路。信耶稣的窄门小路，不走上去不进去是没有办法到永生的。耶稣说你们要走小路进窄门，因为通到灭亡的路是大的，门是宽的，找到的人也多，通到永生的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到的人也少。我也可以说找到的人，走上的人，退出的也很多。那这个窄门，这个小路，信耶稣有这么多的辛苦，你还可以再讲一个字，是窄门是小路，而且门槛或者门帘非常的低。门帘很低什么意思？你要弯着腰低着头才能进去。弯腰低头什么意思？你要谦卑，你要谦卑，你要承认自己的不好不足。我不知道各位，我常常听到人说信耶稣的人都是失败者，信耶稣的人都是功课不好的，失恋的，失学的，失意的，失业的，我们都是一些比较社会上没有成就的人才去信耶稣。碰到这些人，我会说，如果友谊够好的话，我会说，的确是这样。我们多数人信耶稣，多半在比较沮丧的时候信耶稣。我很少听到有人考上了台大，哦，我要信耶稣。但是如果有人落榜了，心情不好，请他来教会，大家安慰安慰，那个时候他的确心房比较弱一点。我们在受挫的时候比较容易信耶稣，在台湾传福音很不容易，在医院传福音也很不容易， 但是在医院传福音是比较最容易的地方。一个人到了病床上了，癌末了，你要不要信耶稣？啊，好吧，他不健康了，他衰弱了，他软弱了，死亡的威胁接近了，他愿意信耶稣。我对人就说，你看到我们基督徒很多是失败者，是不成功的人才信，你觉得不好，要很成功的时候信。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很成功的时候信？你一定要，我用了这个字，你一定要这么贱吗？你一定要被上帝打倒了，发现说我没有力量，我真的没有力量。你一定要在这个世界上发现你的力量是有限的，你才肯在神面前低头吗？各位基督徒，我们并不自卑，我们基督徒承认自己的罪恶，但是我们没有那种自卑感。所谓没有那个自卑感，就是我们不是天天在跟人家比，然后比赢了就骄傲，比输了就丧气，就沮丧，就嫉妒。我们没有那样的心，我们是知道自己的卑贱，同时知道上帝把尊贵荣耀，无限的尊贵荣耀白白的给我们，所以我们有幸福感，我们有荣耀感，我们不没有自卑感，就是我们觉得我们不是可怜的一群人，我们是蒙恩的一群人。所以我们很高兴，我们也很感恩神对我们这么好。基督徒应该是很健康很喜乐，但是很谦卑的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美好，包括我们的成就，如果我们的成就很大，是上帝给我们的。就基督徒要看到我们的确一无所有，一无所事，一无所能，但是神爱我们，神爱我们。所以注意看，在神国里的人是丰富的，但他的确看到他自己的不好。我们是贫穷可怜的，我们本来就应该在下面的位置，根本不能进去的，但是上帝提拔了我们。耶稣跟着就再讲了一个例子，因为当耶稣说你请人家吃饭的时候，要请这些软弱的人，将来在天上的报答就大了，就有人喊了一句话说，哦，将来如果能够在天国，在神的国吃饭就有福了。耶稣说被请到神国吃饭的有福了。我告诉你，绝大多数的人不稀罕。再一次，这是我们今天台湾的状况，我想历世历代状况都是这样，包括我们也是这样的状况。我们在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是不屑的。我妈妈在，我妈有一个很好的大学高中的同学，很好的朋友，他们一直几十年的感情。我妈妈有一次得罪他了，或者有一次叫他非常不高兴，就是我妈妈请他来参加宇宙光的聚会，来教会。他一进到教会，发现来的地方，因为我妈没有跟他讲是教会，只给他一个地址，请他来这里听一听看一看。他一发现是教会，我妈说他就摆着一张臭脸哦，好像我把他带到地狱里去。他说我就算把他带到警察局去，他都不会给我那样的臭脸。他一个多钟头就给我臭脸，他说好像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他。各位，这个其实很清楚的表明，就是我们人对上帝有一种厌恶。每一个罪人都有这种原罪，我们对上帝是厌恶的。我们被上帝邀请的时候，上帝呼唤我们的时候，何西阿书说先知越呼唤他们越不理。各位，你请你的朋友，你请你的家人，你请陌生人，请他看戏，请他去看杜鹃花，请他到大安森林公园走一走， 请他听台大某个教授演说关于书法的事，有的好，有的不好，有的说得很好，结果那两个钟头并不是很理想，他都会陷你一生。你请他来教诲，第一个好难哦，请不动，大家对这个特别反感。我再一次感谢主，我们听了主的邀请，我们接受了，我们接受了，而且如果我们继续的喜欢，那就是感谢主给我们一个生命，让我们喜悦他的道路。耶稣说到神的国吃饭，奇怪，大家不稀罕。那不稀罕的理由实在我们太熟悉了，我们自己也用过了。当请吃饭的时候，请了许多客，第十七节，到了坐席的时候，打发仆人去请，去对所请的人说，请来吧，样样都备齐了。这里说到了坐席的时候，看起来这个席开，你要说100桌1000桌都可以，是非常大的一个宴席，但是非常的尴尬，一个人都没有来。7点开席，7点入席，6点55分了，一个人都没有来。当然这有点夸张，耶稣就对仆人说了，请去请他们，请他们来说样样都齐备了。然后这些仆人去请，回答是各位我们很熟悉的，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，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，请你准我辞了，又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，请你准我辞了，又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。哦，星期天下午2点半啊，哎呦，那天刚好要有点事情了，我们不能来。这个例子也太多了。康师母在圣诞节的时候邀请人到信友堂听音乐，也是福音音乐，也是很好的古典音乐，请人来。我也相信如果康师母请他，那次我在旁边嘛，康师母请他说去听别的音乐会，世俗的音乐会，或者再一次看书法展什么什么，他都会去。请他去，他就说我看看了。康师母就说我会来接你，他说我自己会来。然后因为那是一个男士，后来康师母就请另外一个男士去接他。那天我碰到另外那个男士，我说他来了没有，他说他跟我讲他自己会来，不用我去，他没有来。就是大家对这个上帝的邀请好像非常惧怕，非常厌恶，我有事情，我有事情，我有事情，不能来。那么家主就动怒了，对仆人说，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，领了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来。各位，好像耶稣就在说这个人类的历史。福音传到中国，福音传到任何一个地方，印度、非洲、美国，任何一个地方，福音传去的地方，接受的第一个多半是中下阶层的人，第二个多半是女人，多半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不大愿意的。那么这些瞎眼瘸腿残疾的人，他们当然白白吃一顿饭很高兴的，所以他们就来了。耶稣是希望所有人有一个认识，就是我们不管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地位，多美或多丑，多高贵或多低贱，多贫穷或多富有，我们都看到一件事，我们在上帝面前是瞎眼贫穷瘸腿的。你看不到这一点，你就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。不管你多么的富裕、贫穷、美丽、丑陋、高贵、低贱、年轻、年老，你要在神，你要看到你在神面前，你是该死的，你是灭亡的，你是没有资格到天堂的，是他可怜你。我们是蒙恩可怜的，这个叫做窄门，这叫小路， 这叫信耶稣。不但是我们如此信了耶稣，而且是我们继续要信耶稣，我们继续有这个态度。什么时候人觉得自己很不错，什么时候人觉得自己比别人优秀好，什么时候人就退后了，在神的国里就退后了。所以耶稣讲，在前的要在后，在后的要在前。我这个做牧师的，我想我的圣经知识，我对神的事情的认识应该是越来越多，但是我的越来越多千万不可以变成骄傲。好，这里绝不是只是说，哎呀，这个我们要谦卑谦虚一点，这个如果喜欢出风头啊，这是很危险的。凡事不为天下先，我们要学习老子跟我们讲的以退为进，谦虚一点，不要锋芒太露，那你也错了。我们不是在讲做人的那种礼节礼数，我们也不是在讲一种锋芒不要太露，使我们生活可以平安一点。尤其在斗争厉害的地方，有人说千万不要做第一位，我们不是在讲那些。你可以做第一位，你可以锋芒毕露，你可以把你不但可以，你应当把你所有的能力财力都发挥出来，显出你的一切。你应该忠心的来做事，尽力的来做事。但是我们的确是需要不断的被上帝光照，看到一件事，我本身不过是乞丐。这是路德的一句名言， We are all beggars， 我们不过是乞丐，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是上帝白白给我们的。你是乞丐尚且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乞丐，何况我们是王子，我们常常更是不愿意承认。我们会忽略，我们会忘记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做王子公主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照我们的本相，我们没有，我们是可怜的。神怜悯了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上帝。神怜悯了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动作气息存留都在乎他。神怜悯了我们，我们看到永远的生命是他给的。神怜悯了我们，我们看到我们能够成为义人是他给我们的。这个需要你看到，但是你需要看到这一点，就相对着另外一件事，好像我们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一样。好像我们要付上很大的代价，是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呢？我们要看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进到神的国，要付上我们没有办法付出的代价。上帝要的是绝对的美善，上帝要的是绝对的优秀，而我们没有。我们必须继续不断地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上帝对我们来讲，比我们的父母、兄弟、姐妹、妻子、儿女和我们一切的能力要更重要，因为我们一切的美好从他那里来的，的确也是从他那里来的。他最美，他最好，我们需要看到这里，看到这一点，就是耶稣说的，你到我这里来，如果不爱我爱过一切，甚至好像恨自己父母兄弟姐妹一样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我想我们当中有人会害怕，我没有把耶稣看得这么了不起，但是我感谢主，我相信圣灵感动你，你会有一个认识。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认识，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认识。如果你真是基督徒的话，就是他是创造的主，他是永生的主，他是一切。我们信耶稣跟信其他宗教有一点不一样，你信耶稣，你是把他当作独一的主宰。信其他的宗教，我不知道，我们的孟子是这样跟我们讲的。我们小初中学的时候念那个四书的时候，孟子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对神明献祭、礼祭、 做的事情做得很周到，该献的时候献，该敬的时候敬，该拜的时候拜，该捐的时候捐，我们做了这一切事情仍然没有风调雨顺，孟子说就换一个神。这是我们中国人最聪明的地方，神明不灵，神明不听，神明不公平，我们就换一个。我们基督徒不换神，因为我们并不是花一点钱买一点这些好的祭品，规模很多的祭品祭上帝，祭了我们每次的花的钱都是在投资。如果我祭了这今年花的钱实在很多，花了很多的钱请人来驱邪，请人来赐福，仍然没有效，我换一个。我听说中国大陆这种情形比台湾还要更强烈，我听说在新竹园区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科技博士最多的地方，这种迷信最多。不管是台湾的商人或中国大陆的商人，不管是高科技或一般的，他们都有这样的习惯，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们会，我碰到的商人朋友说我们会去拜，我们不信但是我们会去拜。他说康牧师你知道去这些大陆的深山名寺啊，去那里拜，有的人真是一阶一阶的爬上去拜的。我们去拜，我们就是掏钱了，因为那里面的道士也好和尚也好，就说帮你驱邪帮你祈福，你要有诚意。我也真奇怪这些神明怎么诚意都是用钞票来算的，你要有诚意我们就给啊。各位你能给多少？在台积电或者这些大的公司里面，如果要请这些道士来祈福，我相信恐怕可能是百万吧，可能是千万吧。各位，千万百万算什么嘞？你发展一个新的产品，投资可能是百亿，赚可能是千亿，你一定是非常科学的把市场把产品做了最好的调查和评估，我们这个产品出来能卖钱。但是我想既然是很科学的，也会告诉你我们这个产品能卖钱，成功率可能99%、98%，应该没有办法100%。但是你投资都要投了，投下去几百亿投下去了，那1%的可能性居然实现了，那太可怕了。那不能，我们不能控制市场上有些东西跟战场一样没有办法控制的。那这时候有一个道士，有一个人说给我100万，我能帮你的运改造，恰恰好一定能赚钱，值得啊。所以这个世界上的神告诉你，你花钱可以买通我，我们的上帝不能买通的，我们的上帝是我拯救你，你是一条虫，你是跟我为敌的，但是我爱你，接受我的爱来赴我的宴席，什么都不需要，你需要看到自己蒙了多大的恩典，你来。这个叫做计算代价，不是计算我们要花多少钱，不是计算我们做基督徒要摆上多少，不是的。计算代价是想到说你的性命多么宝贵，是上帝的儿子付上了流血的代价救你，你要了解你要认识，你就欣然就欢喜的接受，就跟随主。要做主的门徒要计算代价，意思不是你要花多少钱花多少力，这一辈子你要为教会流血流汗多少。计算代价是认识 上帝为你付出多么丰富。你越知道上帝为你丰富预备的给你的是多么丰富，你就越在你的人生里面大方谦卑柔和有盼望。我自己看戴德森传，其实我们也许不必那么多提戴德森，戴德森也是人，也会犯罪，只是他实在是一个很属灵的代表。他那时候从英国到中国来，整个一片中国中土哪里有什么希望啊？谁会听你洋鬼子的道？谁会听你？你一个戴德森 peanut 比最小的孩子更小，你什么东西啊？那有人说基督教是是跟着洋枪大炮进来的，我承认那些条约给传福音有点方便，可是如果你稍微懂一点历史，你就知道像东印度公司，不管是英属的荷属的，或者这些帝国主义的他们的商场，他们对宣教师是很不喜欢的，他们并不喜欢宣教师。宣教师里面也有败类，但是基督徒来到中国不是靠着这些的。我们非常清楚，尤其我们保守派，我们知道不是依赖势力，不是依赖才能，是依赖圣灵的大能，我们才能做事。我们没有，你说计划，戴德森也没有什么计划，打算也没有什么打算，你对中国也不能有什么计划。这么大一个国家，这么贫穷，这么落后，这么反外，你能有什么计划？你只能有一个认识，上帝爱我们，上帝爱全世界所有这些抵挡他的瞎眼的瘸腿的残疾的。上帝在感动了基督徒，要基督徒到其他地方抛头颅洒热血做一切的事，其实没有什么伟大，我们也不是要宣扬他的伟大，我们只是在做一个小小的卑微的见证，就是基督在激励我，叫我来，我来告诉你上帝多么爱你，上帝为你能够进到神的国付出了多少。哎呀，也不必想得很远，我觉得传爱之家和任何一个教会也是这样开始的。我们并没有把各位看成，或者开创的人并没有把各位看成瞎眼瘸腿的，所以请各位不要觉得我们侮辱了你。但是我们的确说我们是不配的，但是上帝怜悯了我们，我们因此很快乐，我们很高兴，罪恶得到白白的赦免，得到白白的恩典，神给的太丰富了。你要做的计算，你要付上的代价，就是不断的了解神给你的恩典多么丰富。你要计算要打的仗，也是不断的要思想神为你成就的是多么的伟大，是你自己不能成就的。你要不断计算，不断打算，不断明白的事，就是要多认识主对你的爱。我希望在这个教会，在任何一个教会，任何一个基督徒非基督徒身上，我们常常听到，我们重温，我们更深的知道主的爱多么的了不起。任何一个话题讲多了都烦人，但是我们不烦，我们不断的在神面前述说这个古老的福音，我们不断的承认自己需要主，而主也天天恩待我们。我感谢主，我和我太太都退休了，退休了我们都有一些需要调试的，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不会变的，会继续增加的，就是我们对自己蒙恩非常的感谢，我们对自己蒙爱非常的感谢。我们可能也有一点吧，我不知道有没有，我觉得我没有，我太太应该也没有，退休以后好像没有事做了，老了没有用了，被这个社会丢弃了。今天中午的时候跟一些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的人吃饭，那么有几位是单身的姐妹，丈夫已经过世了，那么有房子，小孩子也出去了，大房子，他就说我是这样做，我也劝人这样做，就是要找 roommate， 要把房子租出去。哎，这很麻烦呢，一个人住多自在，把房子租出去跟人家共同 分享厨房、厕所、浴室，这个很麻烦。他说，但是一个人住太寂寞孤单了，跟别人在一起比较不会像一个慢慢会枯萎的花朵。我想人老了这些问题都会有，我们畏缩，我们退让，我们自卑，我们慢慢灰心绝望，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事。我以前觉得我不会碰到这个事，退休了也不会碰到这事，但又有巴金森了而碰到这事。人会慢慢发现你没有用了，你没有什么价值了，迟早你会发现这些事，可能你会沮丧，可能会有忧郁症。我们也不能说基督徒就一定不会得，但是我们会说，若我们不断地计算这个代价，再一次说，就是不断地思想被圣灵光照，你的神多么爱你，你的神多么爱这个世界，我们就健壮，我们就健康，我们就继续能够活下去。肉体一天天朽坏，内心一天心思一天。这可能就是耶稣在34节所讲的这句话。我们不懂他为什么在前面说做主的门徒一定要计算代价，然后那个代价就是撇下一切所有的才能做主的门徒。我们的意思就是，我们知道主比一切都宝贵，因为主看我们比一切都宝贵，主为我们把一切，不是把一切，把自己的儿子都舍了。我们认识这个，我们就乐意做主的门徒。然后他好像讲了一个很奇怪突兀的话，34节，盐本是好的，盐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？或用在田里，或堆在粪里，都不合适，只好丢在外面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听不懂，我们也要简单解释一下，这里讲的盐根本不是我们讲的盐。盐怎么会失了味？盐不会失味的，因为我们的盐是海盐，是精盐，是炼出来的盐，不会失味的。在以色列那个时候，那个地方还有很多地方，盐是盐盐。什么叫盐是盐盐？就是这个石头里，这块石头里有很多的盐分，那么用这个盐盐很珍贵的。用这个盐盐怎么用？通常是煮汤用的，把一块充满了盐味的石头绑起来，然后浸在那个水里，那个盐味就慢慢渗到水里了，然后把它拿起来，这样用了若干次以后，那块石头就没有什么咸味了。到完全没有咸味的时候，或者咸味很淡的时候，就丢掉了。人间每件事都像这样，我们有一些优秀的地方，有一些不错的地方，但是慢慢会用光的。那个英文那个字就叫做 burn out， 垮掉了。在世界上的工作里有，年轻人工作很辛苦很勤劳，但是年轻人年轻有精力，不怕 burn 了3年5年，有一天也 burn out。Burn out 有的时候需要再充电，有的时候充得回来，有的时候充不回来了。到了50-60岁再 burn out， 就充不回来了。我前两天也跟神学院的一些学生一起吃饭，我们大概10个人，就有一个人现在没有任何的服侍，他曾经有非常好的服侍，现在没有服侍了。吃饭大家很愉快，不好多问，不过猜也猜得到，就是 burn out 了。在教会里服侍累了，疲倦了，太沉重了。我们不断的在付出，我们不断的在摆上，我们不断的在奉献，我们累了。各位千万千万计算好代价。你说，哦，康牧师，你还是提醒我们要在传爱之家做多少服事，做得了做不了？不是，各位，盐一定会失味的。耶稣讲的这个例子是在讲到说，按着我们人的本性， 按着我们的这个受造物，或者用旧约圣经的话，新约也是这样讲，凡有血气的，血气 flesh and blood， 凡有血气的，在圣经里面不一定是一个坏字，但是通常指是指受造物。受造物的特点是什么？受造物的特点就是会 burn out。 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他们的荣美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零，唯有神的道是永远的。所有的东西，不管是生命或者无生物，不管是树木花草或者人，不管是可以活千年的古树或者活百岁的人瑞，都会衰老。凡有血气的都会衰老，我们都会 burn out， 我们都会没有力量，我们都会被用到最后就没有了。所以呢，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唯有主的道是永远的。你必须不断从主的道或者主的圣灵那里得到生命的力量。如果有血气的，是会朽坏的，是受造的，灵就是赐生命的，灵就是赐爱的。你要成为一个不会朽坏的，继续能够发光，能够做盐做光的。枝子若不连到葡萄树上，就一定会枯干。那么我们所做的计算，不仅是主对我们的恩典多么大，而且是越来越多看到离了主我什么都不能做，连接主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。所以连于主，不断的连于主，不断的依靠主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我们就能盖无数座的楼，我们就能胜无数场的战争。不是我们，是靠着主。看到自己是贫穷瞎眼瘸腿的，却被上帝爱了，我们继续认识这样的爱，我们就越来越有力量，也越来越谦卑，因为发现自己实在一无所有，可是上帝这么爱我们。我们没有自卑感，我们承认自己的不好，我们有很多的幸福感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同在恩待你的教会和儿女，让我们看到自己是蒙了多大的福气，让我们在最富裕最成功，一路富裕一路成功一路发的上面，我们看到这是你的恩典，我们是不配的。我们愿意跟人分享，我们愿意跟人分享主耶稣的救恩，我们愿意唱这奇妙的歌，唱着奇妙的福音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